好，所以这边刚刚讲到说犯行无欲行嘛，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可以翻到187页。187页这边讲到说，维摩诘居士他是白衣，他是在家，但是他奉行沙门清净律行，所以他所持的戒是出家戒吗？是出家250条戒吗？是比丘戒吗？他一定是持在家戒，对不对？因为他是在家，他一定是持在家戒的啊。他不可能说在家难道我持出家戒啊？那如果可以说在家持出家戒，那我出家也可以持在家戒啊，对不对？所以不是。那既然不是，为什么要说是沙门清净律行？所以他到底持的是什么戒？五戒，我刚刚讲过了，五戒。那除了五戒，刚刚所提的净行、优婆塞这种五戒之外，那还有什么在家戒？他也类似出家戒，八关斋戒。所以八关斋戒又称为日夜加行戒，所以八关斋戒又称作为禁住戒。禁住，所谓禁住呢，就是禁阿罗汉而住，也就是过着出家人，就是学习出家人的生活了。那阿罗汉是清净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是清，就是行这种清净戒。所以记得他不是持出家戒，他是持在家戒，只不过他能够受持八关斋戒，或者是受持这个禁行五戒。好，我们回来188页，188页接着讲到说，现有眷属常乐远离。好，那深造他的解释呢，就是说在家落野啊。那这个落野是什么意思呢？若也简单来讲就是像出家人啊，所以他虽然在家，但是他像出家人，所以说远离。所以这边呢，我们就要去分别在家跟出家的一个差别在哪里。那他虽然在家，但是他的心啊像出家人。在家呢都是私有，都是占有欲，对不对？那出家呢有没有私有？没有，公有。私家是公有，出家是公有，而且是离欲，离欲。所以他因为内心离欲没有细数，所以他虽然有眷属，所以但是他远离。好，接着虽服宝饰而以相好延伸，那这边就分内外来谈。所以深造说他外面穿的很好看，但是呢他内心里面呢其实是这个修相好的，内修相好。那内修相好代表他什么呢？内心清净啊，内心清净。因为内，我们说相由心生嘛，对不对？那你相好就代表你心净，心净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看到你相好就知道你心清净，所以内心是清净的。那再来，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那在深造这边呢，189，它也是分内外来谈。在外表看起来他所吃的就是世间的食物啦，但是他内心里面其实是以禅悦为食啊。所以在注脚101啊，注脚101括弧2，这个慧远大师这边所说，他说世间食有四种，就是断食、失食、处食跟意识食。那出世之食有五种，就是法食、禅食、练食、愿食跟解脱食。那他说这个维摩诘现在虽然是处于断食，就是世间食，但是他以禅悦为味，所以禅就是禅食啊。那禅定四神，四神就是除却一切杂念啊，因为禅定的缘故，除去心中一切的杂念，所以名之为悦。那干神呢，就是可意或者是示意，这样的一个状态是非常适宜的，所以叫做味。好，我们看过了189页。 那接着就讲到若自博弈细处则以度人，那深造这边说因细仔细啊。我们来看一下注脚103，注脚103我们直接看刮胡二讲记，讲记这边就讲到说，从这边以上都是在讲在家人正常的生活方式，那接下来现在要就是从这个在家人不当行为方面去做说明，那说明维摩诘有过人之处，所以就是以方便去调伏爱好博弈赌博的众生啊，让他能够屈辱于佛道。所以真正行菩萨道的人呢，他总是处染常净的，就像这个莲花处淤泥而不染，不被淤泥所染，所以不会被这些恶习所染。所以这边我们看回来，深造因细止细，也可以说是因以欲止欲了。所以以欲止欲呢，像我们之前有讲到同事，四色里面有同事，对对。那在解释同事的时候，他是怎么去解释呢？他说欲恶同恶而断其恶，所以这就是因细止细，等同同事当中的这个欲恶同恶而断其恶。所以对于这些与烦恼相应的众生呢，那佛菩萨他也是要去怎样去度化他。他度化他的时候，他不能表现高高在上啊，对不对？或者说他不能够把这种恶众生排拒在门外啊。如果排拒在门外，他永远度不了他，所以他要跟他显示相同的一个状况。但是显示相同的状况，他却能进一步去将他的恶习给断除，将他从深渊里面拉出来。再来就是受诸异道不悔正信。那受诸异道呢，罗什就是说他现在就是在学外道法啦。那不悔正信深造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去学外道法，看起来就像他跟外道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主要就是要让外道向他学习，做这种潜移默化的一种作用。那这种作用呢，他是不会将他的一个正信给毁坏的。好，接着讲虽名四点常乐佛法。那这个四点指的就是世间的学问，所以对于世间的学问他并不是不晓得，他是能够完全了解的，但是呢他内心所追求的还是真法，那真法就是佛法。所以在注脚105啊，105讲记这边呢，就讲到说对于世间的学问呢，那维摩诘呢没有不通达的，但是他虽然明四点，但是他内心中仍常常好要佛法，那主要就是从世学跟佛学当中去做比较啦，让人知道说世学其实是不究竟的，在讲到多么的高深他还是不究竟，他没有办法达到诸法的实相，所以才慢慢的引进让他们来研究佛法修学佛法。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切渐进为供养中罪。那罗什这边说诸有德者人自供养，自就是给予啊，诸有德的人能够给予供养，那人给予供养的人呢，他又来供养此贤，此贤指的就是净民，就是维摩诘居士，所以只要有供养的那都不会漏掉维摩诘居士啊，所以这叫做为罪。那深造这边说含此无不敬，含此就是指人啊，只要是人没有人不尊敬维摩诘的，那只要是清净的供养没有人不供养维摩诘的，所以这叫做供养之罪。再来讲到执持正法摄诸长幼，那深造这边说外国就是像印度那一方面啊，他们这个诸部曲啊，诸部曲部可以说是大臣，曲可以说是小事啊，就是城市啊，或者是城乡啊、城镇啊，这些皆立三老。那三老的意思呢，就是掌教化之官啊。所以有像我们现在有什么县长啊、乡长啊，对不对？还有什么长、里长啊，就是大小这种 父母官啊，所以这种父母官呢都是有德行的人来做执法的人啊，那主要是来决断这些人民的一个诉讼啊，所以能够很平等的去赦受这些不管是长者还是幼年。我们看190页，所以他这边讲到说，近民现职属法，因此通达道法。所以从 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佛法不离世间法啦，佛法不离世间法。如果这个近民居士啊，维摩诘居士，他执属法如果不能够公正的话，那他能够通达道法吗？没有办法。所以他能够公平公正不二的去执属法，那他才能够通达道法。那道法其实就是佛法，那佛法所讲的真义就是平等不二，对不对？那这平等不二又从何而来？从因缘条件，从缘起而来。所以在执法的时候呢，就是一切就因缘而定啊，没有说谁比较特别了。所以如果能够观因缘，一切都是从因缘而定，那就能够知道，在这因缘法的当下，其实就是本性空寂，平等不二了。所以这就是以属法而通向于佛法，所以道理是一样的，并不是离开了世间法之外，那还有一个佛法可得，那这样就是错误的理解。所以佛法简单来讲，就是教我们正确的一个思维，正确的行为，正确的思想，那这些都不离开世间。好，接下来就讲到一切自身邪有，虽获熟虑，不宜喜悦。那这个自身呢，其实就是营业的意思啊，邪有就是和合。所以一切自身邪有，简单来讲就是说，所做的营业都是与世俗相合啦，所以他绝对不会这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不会嫌疑惑众，大家都是一样的，你在做工作，我也在做工作。那深照这边讲到说，这个法身大事瓦砾尽宝玉耳，那如果这样，则人不贵其会。就好像说，你家的厕所都是用黄金做的，那你去拿一块黄金出来布施给别人，别人会觉得你这块黄金很贵重吗？不好意思，这块黄金跟你家的厕所马桶是一样的，所以一天都不会觉得，你这样的行为很尊贵，对不对？所以变成说，他要怎样？他要现同求利啦，他要显现，我们同样都是在工作，都是在营生求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之具，但是我有这样的生活之具，所以我愿意拿一部分出来做布施，那大家就会很敬佩他的一个精神。所以你看，我们台湾有一个什么卖菜阿嬷陈树菊，人家赚那么一点点，但是他却能够已经累积布施到这么多了，所以大家对他这种精神就觉得很敬佩，有没有？就是这种意思。所以他虽然做营业获得这个盈利，但是他绝对没有喜悦的感觉啊，因为他主要就是要摄受众生啊，而不是要赚很多钱。再来由诸事取饶益众生，上次讲过了，他连逛大街都可以饶益众生，有没有？所以深照说事取要路，其实指的就是四通八达的道路啦。那我们要去度化众生，当然就是要去人群聚集的地方嘛，人群聚集的地方，那才有众生可度。所以去人群所聚集的地方呢，那随众生所需，然后就利益他。那接下来就是入自正法，救护一切。那这个自正法呢，就是律官啊，像我们现在的法官一样啊。所以他主要就是导以正法，使民无偏枉，不会就是使人民没有被冤枉的。所以就是他当法官的时候，他也可以公正无私，那这样才可以救护一切。那入讲论处，导以大圣。那深照这边就讲到说，天主就印度那边 有很多的义道，就是像当时佛寺的时候呢，这个外道总共有96种啊。那每一家呢都说自己是最殊胜的，那怎么办？那当然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辩论堂啊，然后去辩优劣啊，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啊。所以如果想要证明自己的道是殊胜的，那他就是去集古集众，然后大家都去这个论坛求辩，那胜者为师，负者为徒啊。所以这个晋敏呢，能够升到这个辩论坛，可以设伏这些外道，然后呢教他们，引导他们向大圣，所以他就是这些外道的老师啊。所以印度佛教为什么会在印度灭亡？很多都是说因为被这个入侵嘛，被入侵，所以佛法才会在印度灭亡嘛，对不对？但这只是其中一方面而已的，一方面也就是因为佛法在印度衰亡了，所以就是这个意思。论辩，他们会找你论辩，如果你辩输了，你全部就带过来归顺在我门下；如果我辩输了，我全部带过去归顺在你门下。所以很多场辩论，佛教都输了，所以就全部都归顺到这个外道的门下去了。所以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好，接下来就是入诸学堂又开同盟。那罗什是说，就像释迦菩萨入学堂说梵书的时候呢，梵天下来为他证明，那众人就可以信受，所以就是类似这一类。那深造说学堂呢，就是同盟，同盟就是儿童啊，这个智慧还没有开启的儿童。那书学堂就是学习的一个地方，学校了、哦、所以学堂就是儿童学习的一个学校。那幼儿呢，就是教导，教导开化或者是开示。那这就好像太子入学献梵书这一类的事情。那这个献呢，其实古字是见的意思啊，所以入学见梵书这一类的意思。那再来就是入诸淫舍四欲之过。那罗什这边讲说，有一个女人呢，她身体金色，那就是有一个长者子啊，那他就是用1000两黄金呢，那邀请这个女人一起去竹林啊，所以他们就同车而去。那文殊菩萨呢，就在半路，中道就是半路，他就变身为在家人，然后穿得很华丽，衣服很华丽，很庄严。那这个女人看到呢，她就生起了贪心。我们看191页，那文殊菩萨就问他说，你想不想得到这件衣服？如果你想得到这件衣服呢，那你就要发菩提心。那这个女人就问他说，那什么是菩提心？那文殊菩萨回答就是说，你身就是啊，你的身就是菩提心啊。那他就问说，那怎么是呢？我的身怎么是菩提心呢？那他就回答说，菩提性空，汝身亦空，以此故是。诶，你看哦，他一开始问他说，什么是菩提心嘛，对不对？他说，你的身体就是菩提心。那最后又说，菩提性空，你的身体亦空。诶，这让我们想到了什么，你知道吗？想到那个神秀跟慧能的对话。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然后慧能大师就说，身非菩提树，心非明镜台，对不对？所以好像跟他唱反调，其实不是跟他唱反调了。这个神秀呢，他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但是这个慧能大师却能够从这个缘起的现象当中而体入于缘起的法性。缘起的法性就是空寂，就是毕竟空，所以这叫从有入空啊。所以这个空呢，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我们一直在讲法性空啊，对不对？讲空观啊，那你会不会私底下就在那边想说啊，空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很努力的去幻想有一个空， 然后把这个空呢就套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哎，空空空空空空空，啊，最后就送精神病院了。所以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空观其实它是去观缘起，观缘起一切，观这个法这个现象如何生起，那知道它是从因缘生，那既然知道它是从因缘生，那就知道代表说这个法它有没有实性，没有实性，所以没有实性就叫做空，就叫做空。所以离执，离开执着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是空了。在你还没有离开执着之前，其实你不管怎么去想，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空。那这边接着讲说，这个女人呢，其实曾经就是在释迦摄佛的时候呢，就有种过善根修智慧了，所以她闻到这种说法，她就能够得无生法忍，也就是见法性了。那她见法性之后呢，她就能够显示这个淫欲的过患，所以她就带着这个长者子呢进入竹林。那进入竹林之后，他就接着怎么做呢？他就自慎先生死啊，然后膨胀臭烂啊，就这个长者子他妈好惊死啊。他为什么要去约这个女子？就是因为他取他的清净相嘛。所以五欲呢又叫做妙五欲啊，他本身就有这个清净色这方面的一面啊，但是他就是只取这一面，所以只取这一面，他才会想要邀他去竹林嘛。就去竹林的时候，他显现出这种无常败坏相出来，那这不是他所要的，所以他看到这种无常败坏相，哎，看到这种死啊、死想、死相，哎，就升起了大部位，所以把他之前的这种清净妙相给打破了，所以他去找佛，佛为他说法，他也能够见得法性。所以说四欲之过呢有这样的一个利益啊。那深造人这边就讲到说，外国淫人别离聚落，那这个别离聚落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妓院啊。所以说凡欲事之流目不暂顾啊，就是只要是寻欢作乐这一类的人啊，去到那边呢眼睛就直视离不开那一些女人的了。但是菩萨跟他们一样吗？不一样，菩萨同样去这些地方，但是呢，他却能够显示淫欲的过患，所以也就是以欲止欲的一个意思的。然后再来就是入诸酒是人力其智，那深造这边说酒能够让我们思省啊，那开启这个放逸之门，但是菩萨呢，他是不会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一二三，注脚一二三呢，在瓜湖山这一边呢，瓜湖山这边就其实这段文翻译起来就是说，进入一切酒铺呢，它的主旨在于确立正念和正知啊。其实它就是去酒肆，不外乎就是喝酒嘛，对不对？但是他去酒肆是为了喝酒嘛，并不是的。他是要去说明酒会带来什么过患，带来什么过患，所以酒它会让我们精神恍惚，那精神恍惚你什么事情就做不好，一做不好你就会失去信心，失去目标了。所以酒虽然本身不是恶，但是它却能够引恶，所以在五戒里面呢，它叫做遮戒，它叫做遮戒，所以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菩萨，真正的菩萨为了度众生，不管是好或者是不好的地方都会去，那到坏的地方呢，他也不会堕落，反而能够引导众生离开恶习，修学佛法。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根三的尊导摄化，那这一段经文也是蛮长的。好，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若在长者，长者中尊未说圣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断其贪着，若在刹利，刹利中尊交以忍辱，若在婆罗门，婆罗门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乘，大乘中尊交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是以忠孝， 若在内观，内观中尊化正宫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心福利；若在梵天，梵天中尊会以圣会；若在地势，地势中尊视现无常；若在护世，护世中尊护诸众生。
好，所以这边呢，不管他在，
如果以吉藏大师来分科呢，他说这边就属于多身方便啊，能够有很多种身份。那不管以什么身，不管他处在什么身份，他都是在这个身份当中里面，他是最尊贵的，所以叫做中尊。那他为什么要以这么尊贵的身份出现呢？因为他要说对治法，说对治法才能够降伏烦恼。那他身份尊贵，别人听了他的话也才肯信。所以人家一般世俗不是有句话叫做人小言轻啊？如果人为言轻啊，就是如果你是很这个低下的，那你讲的话就没有多大的信服力。那如果你是很高贵的，你讲的话就有很大的信服力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来看解释，我们看192。那这边呢，其实在解释的时候呢，他不会直接去解释说，什么是圣法啦，什么是人路啦，什么是什么，这样不会。他反而是用一种逆向思考，逆向思考就是说，对于长者，你为什么要跟他讲圣法？那对于刹利，你为什么要跟他讲忍辱？或者是对于居士，你为什么要跟他说断其贪着？有点你要反向思考啊，也就是说，在这个身份里面，在这个身份当中，他具足了哪一些烦恼？那他因为有这些烦恼，所以要对治这些烦恼，所以才会这么说。好，那第一个长者。所以中尊我们就省略不看了，只要是长者呢，就会畏缩圣法了。那罗什这边解释说，长者呢就是这个世性的豪主啊。那这边就从一个比较来做说明啊，声闻跟凡夫去做比较，谁胜谁劣？那当然是声闻胜嘛，对不对？那如果声闻跟大圣去做比较，那谁胜谁劣？大圣为圣，所以这边就是说辗转佛法最圣，所以佛法指的就是大圣法。那深照这边说，凡人易以威顺，难以理从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人啊，你用这个威严比较能够让他顺从，你讲道理啊，讲了半死，其实他都不太会听的啊。所以说难以理从，所以大圣就菩萨他。没处其尊，他就是一定要处在尊贵的地位啦，以弘风靡之化。那这个风靡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倾慕啦。所以他处在尊贵的地位，那大众呢就会因为倾慕而容易受他的教化。所以有时候我们找那个生字啊，找生字的意思啊，你还要看他前后文的对应啊。前后的对应，这样才会比较相顺。好，那这个长者豪族望重，威望很重啊。那大多都是以这个世教，就是世俗的礼教自处啦，自以为圣啊。所以他们都不说出世的圣法，所以这个文摩诘居士呢，菩萨呢才会为这个居士啊，为这个长者讲这个圣法啊。那圣法当然就是。看他的因缘啊，如果发出离心就讲声闻法，那如果发菩提心，那当然就是讲大圣法。不过菩萨或者佛菩萨在讲法呢，其实一切都是以大圣法为主啦。再来，如果是居士的话呢，那就是断其贪着。那罗什说，居士其实就是白衣嘛，才加重。
那到底大家都是白衣，对不对？白衣就是一般的在家人啊。那是不是一般的在家人都可以称作居士？你们是不是一般看到男众就称为男居士，然后看到女众就称为女居士？但是居士这个词要符合什么条件才可以称，才可以称作居士？要家财万贯啊，喝雅郎啊，喝雅郎才能够叫做居士啊。所以他说多财富乐者。那你看哦，深造这边就讲到说，积钱一亿入居士里，至少你要亿来亿去的，那你才能够称作居士啊。所以在这个注脚133啊，133刮胡山，刮胡山这边还这样分哦。如果你有一亿的话，你称为下居士；那如果你有百亿的话呢，你就称为上居士。所以还有这种差别啊。好，我们看深造的，所以要一亿才可以，就是居士的最下限，你要有一亿的资产。那这个宝货呢？宝货其实就是古代货币的名称啊，其实就是钱呐、啊。你的钱呢，米值就是很多啦，你的钱很多，所以你的贪着也就怎样越深了、啊。所以为什么要对居士要断贪着？因为他就是钱多，所以你要跟他讲。这个钱呢，是五家所供啊，五家所供，你不用太过贪着了。就算这个什么都没有发生，就是到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啊，所以不要太过贪着。再来就是刹利，为什么要叫他忍辱？那罗什说，刹利呢，在梵文当中有两种意思，一个叫忍辱，一个叫嗔恚。那什么叫做嗔恚呢？称谓就是因为他有大力士，有权有势，所以有大称谓。大称谓就是做事都是很锋利雷行啊，很果决、很果断的。那什么叫忍辱呢？就是他忍受苦难，但是他刚强难服啊。那刹利我们知道他就是这个武士啊，就王种。所以在深造这边呢，就讲到说刹利就是王种。那如果翻过来汉文，它的意思就叫做田主啊。那这个田主的缘故从哪里而来？从杰出的时候，杰出的时候呢，那时候的人都吃什么呢？吃地位，哦，吃地位。那地位到底长怎样？我也不晓得，因为现在都没有了。所以地位呢，可以知道就是说它是自然物啦。然后他色如酥，味如蜜啊，酥啊，酥油的酥啊，所以酥油酥就是橙黄色嘛，对不对？那味道就好像蜂蜜一样，所以简单来讲，它的色泽也像蜂蜜一样，那味道很甜啊。那这个东西呢，吃着吃着，因为福报的关系，这个东西就不再有了，所以这个时候的人就吃自然根米啊，自然米哦，不用去种哦。那烦恼越来越重呢，所以人呢，人心就越来越虚伪了。我们看194，所以当人心虚伪的时候呢，他就会怎样呢？他就会想要去占为己有嘛，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各有疯子啊，就是聚集财物了。那你聚集财物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偷窃、偷盗啊，别人想要去占取、占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德的人，然后出来决断治理平分这些田业的了。所以这是王种的一个出现的一个开始啊。所以就是从过去一直相承到现在啊，那才有这个名字。那他因为这个刹利，因为尊贵自在，所以大多都是粗暴，然后很绝情的，他不能够忍辱和气，所以说对于刹利，他才要教他忍辱，就是这样。也就是说，脾气不要那么暴躁了啊。那对于众生要和颜悦色。再来就是婆罗门，如果婆罗门呢，他就要为他除其我慢。那为什么？因为这个婆罗门哦，罗什说他广学问求邪道， 他学问是很广的，但是他求邪道，而且他自视他自己很聪明，所以他骄慢自大。那深造就讲到说，这个婆罗门呢，情言外溢，就是中文意思呢，就是外溢。那为什么叫做外溢？那这个外溢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145。注脚145译书这边讲到外溢，就是杰出的时候呢，他看到大家都贪嗔斗争啊，所以就升起了厌离，那入山去求道了。所以他的心啊，这个意啊，他的心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所以说出人外，所以叫做外溢。但是这个外溢的解释好像只有深造这么讲而已，你去查西贝塔还查不到其他有外溢的。那婆罗门种呢，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传承，有经书的传承，所以他们都是以道学为业。那这个道学，因为婆罗门主要就是以祭祀为主嘛，祭天啊，祭祀祷告，所以不管是在家出家呢，他们都很自视他们的这种道术啊，就自视就这个祭祀啊、祷告这些，所以他们就是自视慢人，所以我慢很重，所以说要除其我慢。那在大乘呢，就要教以正法。那深造说，这个正法呢，就是治理政治的一个方法啦，一个善法啦。所以教以正治国，然后以道佐食，教以正法治国啦。那正法治国呢，其实在大家回去可以去检索一下这个语色大乘，语色大乘的语色大乘，他是谁的大乘呢？是那个好像是阿瑟四王，那就是他们要去攻打另一个国家，然后语色大乘呢就在路上遇到佛，然后就跟佛说，这个国王要去攻打那一个国家，那他要先去看一看。那佛就跟他说，那一个国家呢，他用七法治国，所以他长兴不衰啊。然后他就讲说，这个大臣就问他，问佛说，那到底有哪七法？那他佛就讲了这七法。那这七法讲完之后，那大臣说，他们只要有一法，我们怎么攻都攻不破，何况他们受持的七法。所以他们就回去了。那以道佐食呢，就是以佛法去辅佐君王治理国家啦。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贤慧菩萨，贤慧菩萨他不是感得的果报是这个轮王嘛，这个金银铜铁嘛，轮王。那只要是身为轮王呢，他们都是以什么方式去治理国家呢？就是以食善啦，以食善去治理国家。好，接下来讲到若在王子，那就是教导他忠孝。那深造说，这个王子呢，他们所承受执掌的职务是很重要的，所以应该以忠孝为先啊。那在注脚148的刮胡山这边讲到说，忠孝如果按原文来看呢，就是摒弃对宫廷享受还有王权的贪求，所以教导他忠孝呢，就是你要忠于社稷，不要贪图享受。那孝就是你要孝于父母，不要贪图谋计王权，因为王子他们总是想要这个夺得这个王权，所以对于王子才教于忠孝。那再来就是内官，如果是内官呢，就是化正宫女。那内官其实就是官子啊，指的是女官啊。我们看195，罗什说，这个内官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内官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内官呢，其实就是太监啊，他不是太监。所以在这个印度呢，他们是取这个中粮还有旗长，就是司长，有的人聘用为内官，那主要就是要来教化这个宫女。那深造说，教化宫女怎么教化呢？他说，女人之情啊，就是妖媚邪事是女人之情啊。简单来讲，就是花枝招展啊， 花枝招展是女人的本性啊，所以要教导她一阵子，就是你要端严啊，要端严。简单来讲就是这样。那再来就是，如果在庶民呢，就是要令她去心服力啊，就是造福啦。那为什么呢？罗什这边就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贱人，就平民啊，那入到这个大城市里面来，那就看到有一个人，他穿得很整齐、很干净、庄严，然后坐大马啊，执宝盖，但是他却说不好，不好，不好。结果那个人呢，就觉得很奇怪，说：“我穿得这么庄严、这么亲近，为什么你一直讲不好？”结果那个平民呢，就说：“我不是在讲你不好，你是因为过去有修这个福业，所以你才会得到这个福果。那你的威德呢，是很令人感动的，是大众所敬仰的。只不过我过去呢不重福，不修福，所以我现在呢才会比劣如此的，才会这么的卑劣了。所以我讲不好是讲我自己，而不是在讲你。所以那个贫人呢，就因为严谨的人呢，所以他就感奋激励，广修福业。那只有广修福业呢，才能够摆脱贫困啊。所以说，这个行尊误人，就是你的身形很尊贵呢，其实是可以起误他人的。所以他所利益、所造成的利益是很大的。何况你用道法去教化人，那根本是不可以比拟的。好，所以深造说，福利为浅，故生庶民啊。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生活困苦？因为我们福报很少，福业很少了。所以你想要生活优越一点呢，那你就要广造福业。好，接下来就讲到梵天，前面都是在讲人，下面讲天。那在梵天呢，他就教导他圣慧。我们看196。那罗什说，关于梵初禅天啊，在小圣初禅天有三天，就是一般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梵众、梵府、大梵。那在大圣当中讲到有四种，那这四种呢，如果看注脚163摩诃般若经呢，就提到梵众、梵府、梵会跟大梵，括弧二这边的梵身、梵府、梵众、大梵，反正就是多了一个出来就对了啦。然后到底是多了哪一个出来呢？如果在括弧一就是多了这个梵会啦，如果是括弧二呢，就多了这个梵身啦。不管它多了哪一个啊，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查到这个大圣一章啊，大圣一章呢有提到这四个，然后他把它分为三种身处。三种身处，小梵身处、贵梵身处，还有梵王身处。那在小梵这一边呢，才又分这个梵天，还有梵身天。那贵梵指的就是梵府，那梵王当然就是大梵。好，那小梵跟贵梵同在一个地方，那他们的差别呢，就是这是民，那这是臣，那大梵当然就是君王啊。这是大圣一章所讲的。那这个梵身天哦，其实在长阿含经也有出现啊，长阿含经也有出现这四种啊，但是梵身天在长阿含经所相对应的，就是南传是长部嘛，对不对？他就翻他为梵众天啊，所以梵身天其实就是梵众天啊。所以在这个大圣四梵当中呢，他跟小圣的三梵唯一差别的，应该就差在这个梵天啊。所以这个梵天应该就是一般的人民啊。那梵身天呢，就是人民当中也比较尊贵的，然后如果有官职的就叫做梵府啦。在一个世界里面当然只能有一个国王嘛，那这个国王就叫做大梵。 所以这边讲到说，鱼上三地就是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一样都是有四种啦。那梵王虽然有定有慧，但是他的慧不是出妖慧，就是他不是出世间的智慧啦，所以说才要教导他出世间的智慧。那出世间的智慧以什么为最胜呢？当然就是以佛慧，所以才会说佛出世间主要都是要让一切的众生入佛之见。所以深造说梵天着着禅府，不求出世圣慧。那在第四就是四现无常。罗什说这个梵天啊，他烦恼比较薄，所以他执着比较浅啊，所以跟他讲圣慧他听得懂也能够接受。但是第四呢，爱重而且执着又深，所以只能跟他讲无常。所以讲无常就是要破除他的爱着。那深造说天地处在道立宫，五欲自语，那听了佛法呢马上就忘记了，比这个周立盘陀且还要严重。那为什么？因为他都不会去思维无常啊，所以才要去为他讲无常。那下面就有故事了，故事在注脚165。那165主要就是一次第四在听佛说无常的道理，他觉得哦，他感悟很深，他就跟佛说，当我回去的时候我一定会好好的思维受持这样。结果他一回去就怎样呢？左拥右抱了，然后马上就忘光光了。然后目犍连就想说这个第四不知道回去不知道怎样了，他去看看，结果就看到他们跑来跑去追逐这些天女啊，所以他就稍微脚趾头给他按一下，那整个天宫就大震动了。结果第四人他妈惊死啊，他说我的天空为什么会震动？所以我们一般在讲大圣经，不是一开始就讲说这个佛如果要说法的时候大地震动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大地震动？大地震动不是大地震吗？他不是要把众生给震死的吗？不是这样的，其实这是一种表法。所谓的震动呢，就是要让我们的烦恼产生动摇。我们的烦恼一动摇了，才能够将它清除了。如果烦恼不动摇，非常坚固，你是没有办法清除它的。所以这边也是一样，说无常，无非就是要撼动它的爱着。好，那护世的话呢，就讲护诸众生。那这个护世呢，其实就是四大天王。那四大天王就是管鬼神的啦。因为这些鬼神呢，就是残害消亡众生啊，所以四大天王就会保护众生，不让众生被这个鬼神伤害。那现在讲说中尊，护世中尊，那也就是说，他如果是四大天王的话，那他的力量是很强的，能够护及十方啊。好，简单来讲，以深造这边说，护世呢，四大天王各自一方啊。护其所属，就是管辖他底下的部署，让鬼神不得去侵害这个人民啊。所以护世呢，他只能够护一方。那如果是护世中尊的话呢，他就能够护十方，这样懂吗？范围的大小。好，我们看197结方便。好，经文我们念一遍：长者为摩诘。以如是等无量方便饶益众生。好，那这边深造他说维摩诘呢，他是法身大士嘛，他是圆满能够弃应众生呢，所以去示现这些事迹是无穷无尽的了，所以才说无量，所以这就是一个结方便。所以也就是说维摩诘居士他有很多的方便可以去利益众生。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了。那下次呢，才从丁二开始，就是要进入四级广教化了。那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很好。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
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